今年成长班的查经课本就是查考的书卷是撒母耳记，经文主要围绕住撒母耳、扫罗和大卫的故事。刚刚的过去星期，我们成长班就查完第四课，就是有关大卫战胜巨人哥利亚的经文。好多弟兄姊妹都被大卫倚靠神的生命所吸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卫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哪一个经卷呢？大卫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路德记，正是我们今日宣讲的经卷。有人认为路德记记载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因为当中提及到路德怎样和他的 Mr. Right 波亚斯去相遇、相爱，甚至诞下儿子，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当我准备这个宣讲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所以我都想和大家一起去深入去到探究路德记的内容，尝试去了解路德记怎样去描写一个有关乱世中的爱的故事。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德记的四章一至十二节。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哪个是路德记的主角呢？可能你会去说，会不会是路德呢？的确在传统上都会视路德为这个书卷的主角，因为由第二章至到第三章主要去描述路德怎样同波亚斯去邂逅，这个观察是明显的。不过我尝试提出另一个可能性，我认为路德记的主角应该是拿俄米。我们就看看在路德记的经文，在路德记一章一至五节，他描述了一幅令人伤感的图画。因为第一节去形容起初一家四口齐齐整整，由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当家，不过第三节形容以利米勒去死了，只是剩下妇人和两个儿子，甚至乎第五节去到讲到连两个儿子都死了，只是剩下拿俄米。经文说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经文好刻意去描述一个一个的消失，只是剩下拿俄米。所以在一章十三节，拿俄米去形容自己比起两个媳妇还要苦。他认为耶和华伸手攻击他。接着在一章十九至到廿一节的时候，当拿俄米和路德在伯利恒回来去到犹大地的时候，城里的人见到他们就问这个是拿俄米？拿俄米就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叫我马拉啦。意思是他形容自己的生活不再甜蜜了，因为他的生命充满了苦头。他甚至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虽然路德记的第二章至第三章对拿俄米的描述不多，但是到了第四章，当拿俄米的新抱路德和波亚斯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正常地去理解呢，如果路德是这个书卷的主角的时候，经文应该去到描述众人去到祝贺路德，因为他既然有个丈夫又有个儿子。不过四章十四节去到结束，经文再没有提及到路德的名字。相反第十四节去到第十五节有些奇怪，经文是这样讲，经文是形容妇人们去到祝贺拿俄米以及为他感恩。经文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脑，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其实 之后的第十七节还讲到拿俄米的邻居就说了，拿俄米得了儿子。嗱，我哋试下回想刚才我提及一章一至五节嗰个图画啊，嗬，一家四口，一个一个嘅去世，只系剩低拿俄米。不过而家拿俄米既然得到了儿子，甚至乎得到一个比起七个儿子还好嘅媳妇，正如一章有一节拿俄米嘅自白，起初佢由满满嘅离开。但却空空的回来。现在拿俄米经历了逆转的生命，他的生命经历了拯救，拿俄米的生活重新过来了，他有了依靠，他不再生活在一个不受保障的环境，拿俄米的生命由那种的绝望转化成为一种的盼望。我会形容这个是一个逆转的生命，亦都是逆转的福音。所以当我们理解到路德记的主角可能是拿俄米的时候，他逆转的生命展现了神的拯救，是福音的本质。下一个问题可能我们要去问，究竟哪一个人去成就了这个逆转的福音呢？不知道大家的内心会不会立刻去想，这个一定是上帝的拯救了。我们又试下看看经文其实是怎样讲。如果我们去看路德记整卷书的里面，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18次，而上帝的名字出现了2次，大部分的时间呢其实都是出现在一些人同人的对话里面，可能是关于一些的祝福啦，一些的启示，又或者出现在人向上帝的祈祷的里面。如果你熟悉的时候，可能你会记得其中几次是拿俄米去到话上帝怎样令到他受苦。所以我们可以说整卷书的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提及上帝的工作，唯一一次是4章13节经文去描写耶和华使路德生了一个儿子。除此之外没有一处明显去描述上帝的工作。回到刚才的问题，究竟是哪一个成就这个逆转的福音呢？我们试下看看波亚斯的角色。在和合本的翻译的里面，主要以至近的亲属来去到形容波亚斯，例如3章9节和3章12节都是提及到至近的亲属。不过事实上这个至近的亲属的原文呢并不是直接对应着亲属的意思的，其实更加准确来讲是救赎者 Redeemer 的意思。我们可以看下圣经新译本，蓝色的字就是去那个翻译，就是说有买赎权的近亲，而吕振中的译本就译为赎业至亲。可能你会问，即使翻译为买赎权的近亲，又或者是赎业至亲都好，可能我们不是太明白这个的意思。不过赎业至亲的概念呢在当时以色列来讲其实是常见的。我们可以看下利未记25章23至34节，我抽了一节的经文呢出来跟大家去到看。经文呢去到规定，假如屋企里面有人变得贫穷的时候，他甚至要去到卖自己的产业来去维持自己的生活，家族里面最近亲的男性亲属，他就有责任帮那个卖地的亲属呢向其他人去赎回那个产业。不单止赎回他，还要将这个赎回的产业交回给那个因为贫穷而卖地的人。我们又看下《申命记》25章5至10节，里面呢去规定家属里面呢最近的男性亲属，他有责任去迎娶家族里面的寡妇，以致那个寡妇能够有儿子，可以去承受死去丈夫的产业。这个就是以色列人里面赎业至亲的责任。所以今日我们宣讲的经文4章1至12节正正就是围绕着这个赎业至亲的概念。 相信大家都熟悉路德记的故事，如果你还记得当初拿俄米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去世了的时候，剩下三个的寡妇，除了拿俄米之外，有两个的媳妇，一个是路德，另一个是俄尔巴。他们在摩亚地听到神赐福给犹大地的时候，于是拿俄米就劝谕两个的媳妇回到他自己的父家，因为拿俄米不想两个的媳妇跟着他一起去挨苦。最后俄尔巴选择离开了拿俄米，而路德他就坚持留在拿俄米的身边。两个的寡妇回到去伯利恒，我们可以去想象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困难，特别在一个父系社会的里面，寡妇基本上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所以路德为了生计，他就要去到田间里面去到拾取麦穗。咁啱佢去咗波亚斯嘅田地，并且得到波亚斯嘅看待。后嚟拿俄米佢发现，原来波亚斯系佢嘅丈夫以利米勒其中一个属业至亲。拿俄米嘅内心从嗰种嘅绝望里边重燃起盼望。第三章，路德就系按住拿俄米嘅吩咐去到揾波亚斯。希望波亚斯能够以一个属业至亲的身份去帮助他们。最后波亚斯答应了路德，他就说，你不用害怕，我会照你所说的说话去做，因为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妇人。不过我不是你至亲的人，因为还有一个人比我更加亲的，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听朝就会去找他商量一下。我向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今晚就好好休息啦。这个正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的背景。所以四章一至二节就是描述到波亚斯去到城门口的里面，在十个长老的面前和民众的面前，和拿俄米最近亲的亲属去到对话。经文只是以某人来称呼他。在四章三至六节记载了波亚斯向对方去到讲，现在拿俄米就在摩亚地回来了，他现在在卖以利米勒的土地，你可以在众人的面前去到买那块地，如果你要赎的时候你就赎了，不过倘若你不赎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听，以及告诉众长老知道，因为这一刻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可以先赎这些土地，在你之后就轮到我了。那个人就说了，好，我要赎。后来波亚斯就说了，好，你赎都可以，那你就要从拿俄米和摩亚女子路德的手里面买了这块地，但同时亦都要当卖死人的妻子，即是指到是要娶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留命。那位的死人正正就是路德的丈夫马伦。当那个人听到这样讲的时候，那个人就说了，不得，我不熟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熟我所当熟的，我就不熟了。那位的近亲起初他按照律法的要求愿意向拿俄米去买地施予帮助，不过当他听到不单止要买地，他还要去到迎娶路德的时候，最终他选择放弃。他说，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经文未有清晰去解释究竟他选择放弃的原因。可能他认为路德曾经吓死了丈夫马伦，若果迎娶了他的时候，可能会为他自己带来厄运。又或者他认为如果同路德真系生咗个仔，可能有机会去影响佢自己嘅产业。不过无论如何，佢最终选择放弃咗呢个属业至亲嘅身份。所以喺第七至第八节去到描述，佢就系按照住生命记25章9至10节嘅吩咐，佢去到除咗对鞋俾波亚斯去到作凭证。 这个凭证就是代表他选择放弃了属业至亲的身份。接下来九至十二节的时候，就是形容波亚斯最终承继了这个属业至亲的身份，他在众长老和民众的面前去承诺向拿俄米买地，并且迎娶路德，就好像众人的祝福。民众和长老就祝福波亚斯，他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华使尽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最后波亚斯和路德真的生了个仔，他就是俄比德。俄比德能够承继了并且保留父亲马伦的产业，马伦的血脉亦都能够得以延续下去。在路德记的里面，我们了解到波亚斯的行动是超越了律法的要求，见证着上帝的恩慈的爱。律法是以色列人很重要的生活基础，律法不单止教导人怎样与上帝去结连，亦都教导人在信仰群体之中与他人去结连。按照律法的要求，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及尼未记和生命记的教导，其实波亚斯原本他并不是拿俄米家族里面最近亲的人，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其实他没有责任去帮助拿俄米和路德。可能我们会想，那会不会是波亚斯非常之爱路德的缘故呢？有两方面呢去显示波亚斯和路德之间呢，他们并非单单只是男女之间的浪漫的爱情。第一，以波亚斯和众长老的关系是显出他的地位都应该挺高。如果你还记得四章二节这样讲，他说波亚斯又从本城的长老拣选十人，由此可见我们看得见他一定是有一些的地位，所以我们去推测他应该比路德是大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所以第二，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如果波亚斯有一定的年纪的时候，我们能够估计他应该早已经是有妻子。所以换言之，波亚斯的行动其实是远远超过上帝律法的精神，他充分展现了上帝的恩慈的爱。因为属业至亲，其实无论他要向拿俄米去买地或者迎娶路德，事实上最终的目的是让到马伦的血脉和产业能够可以成全下去。明显地这个是一个蚀底的行动，不过波亚斯甘愿蚀底，他不怕牺牲，他仍然选择帮助拿俄米和路德。最终拿俄米的生命得以逆转，他和路德他们的生活有了依靠，他们的生活不再生活在一个不受保障的环境里面。同时拿俄米的儿子马伦的血脉亦都得以延续，不至于在以色列支派里面去被除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拿俄米的生命从那种绝望的里面扭转过来。换言之，恩慈的爱的展现呢，正是波亚斯活出了一份甘愿蚀底不怕牺牲的爱。回到去原初的问题，究竟哪一个成就了这个逆转的福音呢？是上帝还是波亚斯呢？上帝在路德记里面看似很少的出现，不过二章四节当谈及到波亚斯出场的时候，经文形容他刚刚从伯利恒回来，来到田间见到路德。在和合本翻译的里面有一个字是没有翻译到，而在和修本就有翻译，就是红色那个看啊。 看啊，这个字可能是叙事者留下一个的记号，让读者去留意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又或者另一个解释，这个字的作用其实是形容着神的工作将要发生。换句话说，波亚斯和路德的邂逅是出于神的引导，间接地去成就了对拿俄米的救赎的工作。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时候，我们能够去认信上帝的同在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只是上帝以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成就神的救赎工作，为人带来逆转的生命，逆转的福音。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图画去理解的时候，路德记在旧约圣经里面，它的位置是夹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的中间。在路德记一章一节去描述路德记发生在一个士师秉政的时代，相信大家都熟悉士师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各人任意而行的乱世，由约书亚死去，十二支派陷入败坏，离弃上帝。士师记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就是以色列人犯罪，上帝降下惩罚，以色列人悔改呼求，上帝施行救赎，再回到去以色列人犯罪，这个循环不断的出现。路德记正正发生在这个乱世之中，这个看似没有盼望的时代，表面上上帝都看似在这个乱世里面缺席。不过路德记去告诉我们，即使在乱世之中，上帝的同在一直都没有改变，只是上帝以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成就神的救赎的工作，为人带来逆转的生命，逆转的福音。人岂会想到路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竟然去到波亚斯的田地里面拾取麦穗？人岂会想到波亚斯竟然这么啱就由伯利恒回到去田地里面遇到路德？人岂会想到波亚斯竟然是拿俄米的近亲之一，他有权去赎回他的产业？人岂会想到波亚斯和路德竟然生下大卫的先祖俄比德？人岂会想到日后上帝就是同大卫去立下大卫之约，应许将来尼赛亚的救赎？人岂会想到耶稣作为尼赛亚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赎，超越了律法，并且显出神的恩慈？路德记这个看似没有盼望的时代，事实上信实不变的上帝从未停止介入在历史之中。上帝的救赎得以成就，一方面全靠上帝以奇妙的方式去引导波亚斯、路德和拿俄米的生命，另一方面上帝的救赎是需要人的回应和配合。在乱世之中，波亚斯选择了不怕牺牲，甘愿蚀底，他活出了这一份恩慈的爱，让人经历上帝信实不变的爱，为人带来逆转的生命，逆转的福音。所以究竟哪一个成就这个逆转的福音呢？我会形容既是上帝又是波亚斯。昔日上帝能够使用波亚斯的生命，今日同样上帝都能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其他人去到经历这个逆转的生命，逆转的福音。今日你愿意被神使用你的生命吗？很多时候被上帝使用我们的生命，其实不是要做一些什么大事，相反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要多留意别人的需要。例如如果你在街里面遇到一个推住一车纸皮箱的公公婆婆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愿意停下来帮他们推一段的路，又或者当你见到有人很慌张在地下找东西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停下来帮下他手一起找，又或者你在公园、巴士、地铁里面见到一个很伤心的人，你都可以选择停下来去问下他有没有可以帮到你。可能在你眼中这些只是举手之劳，不过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上帝的心意，神是怎样去用我们，哪怕神有时候就是单单使用我们一个的问候、一个的陪伴、一个的电话、一个的祈祷，哪怕只是举手之劳，这些的行动可以好像在漆黑里面的光明。上帝透过这些的行动可以让人去经历神逆转的生命、逆转的福音。我还记得上年年尾的时候，我三岁的仔因为细菌感染令到他发高烧就入了医院，后来就更加发现细菌感染了他的眼睛，他的位置甚至有机会去到引发脑膜炎，所以阿仔就住了医院足足15日，当时亦都有好多弟兄姊妹为他祈祷，感谢神最终他都康复出院。当我回想在住院的期间的时候，我和太太不断的交替轮流在医院去照顾他，可以说当时基本上我们的身心已经是交瘁了。不过在那个时候竟然有肢体愿意去主动去煮饭给我们吃，有几次当我自己坐下去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我忍不住眼泪就流出来。其实事实上肢体是没有责任去到帮助我们，但是他选择不怕牺牲他的时间、他的金钱、他的心机来到帮助我们。上帝藉着这位肢体为我们去煮饭，让我们在困难的里面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的爱，亦都看见上帝的同在。在乱世的里面，你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你愿意学习波亚斯的生命，不怕蚀底，甘愿牺牲，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活出这一份恩慈的爱，让人经历上帝信实不变的爱，为人带来逆转的生命、逆转的福音。这些有需要的人可能出现了在你的学校里面，或者学校的附近，或者可以出现在你的公司里面，或者公司的附近，亦都可以出现在你的朋友圈之中，或者在你家庭的里面，甚至乎在教会之内，或者在成长班之中。愿神透过我们的帮助和同在，让他们去经历上帝的爱、上帝的同在，以致他们能够去经历到那种逆转的生命、逆转的福音。当这样做的时候，爱他们就是爱上帝，爱上帝就是爱他们。在这个乱世的里面，你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接下来让我们有片刻默祷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去回应上主今日向你生命的说话，最后我会带领结束去祈祷。我们同心祈祷。 信实不变的上主，愿我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姊妹的祷告都蒙主悦纳，祈祷奉复活的主基督之名祈求，阿门。